好，因此我们看到小说的主线就从尤三姐跟柳湘莲的死亡出家转到了薛蟠身上。薛蟠开始就安排如何要请客了，然后他说，哎呀，不是妹妹提醒我都忘了，从南方带了好多的东西都没有整理，然后那个一个箱子压着一个箱子，就是这个地方又看到薛蟠的可爱，就是说他去做生意，可他替他妈妈带了一箱东西，替他妹妹带了一箱东西。那这个是小事件，可是你看到薛蟠的可爱，就是说你去了一趟巴黎，你总要为妹妹带点什么香水啊，或者什么化妆品啊，就是他会想到私人的东西。所以刚好有两个箱子抬进来，这两个箱子特别讲到说是用甲板夹住的中箱，用甲板夹住就是怕碰撞当中会碰坏。所以你知道说薛蟠所有的货物的箱子都没有这么珍贵，可是为他妈妈带的那个箱子，为他妹妹带的那个箱子特别用甲板夹住，所以抬了两个来。然后他就拍他的脑袋，他说，哎呀，真糟糕，回来快半年了，这两个箱是特别为妈妈跟妹妹带的，结果我都忘掉。薛宝钗就旁边冷冷的笑他说，哦，这是特别为妈妈跟妹妹带的，是因为特别所以摆了半年才给我们，如果不特别带，不晓得哪一年才会给我们。就那个薛宝钗的冷静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就从这个精明的女孩子来讲，就觉得这个哥哥真是糊涂到了极点，说特别为我们带的就忘了半年，那如果不特别为我们带，那这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拿到。好，所以他就打开来看，打开来看就是南方带的一些土产，给妹妹的一些玩具啊，里面有那种整套的捏泥人，我想有点像我们在台湾小时候看到那个捏面人。捏面人我们看到小时候的题材大部分都跟戏剧有关，因为老百姓喜欢看戏，比如说三国演义里面很漂亮的像吕布戏貂蝉这种戏，那捏面人就会把这个捏出来。那在江南有捏泥，用泥土捏的泥人，可以捏到非常的惟妙惟肖，现在大概在虎丘那一带还有这种捏泥人。所以他就买了一整套一整套，用一个盒子外面有一个纱罩罩起来，很精致。所以这里面就呼应到刚才为什么要用夹板去夹，因为里面是泥人，所以他很容易碰坏的。所以你看到薛蟠有他的细心之处，就他特别疼爱他的妹妹，所以为妹妹带的那个东西里面他就很讲究很精致。就这个人粗鲁的不得了，我们看到，哎呦，粗辣辣的一个16岁的男孩子，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都可能有细致之处。就人世间他有一个特别关爱的人，就是他妹妹，所以他会为那个妹妹细心起来。那这个东西是文学里面最了不起的，我会觉得其实教育里有可能最重要是发现人的这个部分。我会觉得每一个生命如果你不用片面跟单一去看他，你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他都有可能被启蒙的部分，蒙就是他被蒙蔽了。所以薛蟠一无是处，对不对？我们从第一回看下来，薛蟠打死人啊，抢人家的老婆啊，什么全部是坏事。可是67回，作者忽然让你看到，他就是疼他妹妹的，他就是疼宝钗，所以他就会为妹妹特别做很温暖的事情，很细致的事情。可这个温暖跟细致，就是薛蟠可贵之处，也就是人性里面那个可以被启发的部分。那么，所以你会发现他什么人的话都不听。很奇怪，他就听宝钗的话，这个妹妹一讲话他就很听。所以有时候人世间的因果真是难以解释，我们觉得哥哥都是命令妹妹的，可是在薛家刚好相反，就是薛蟠什么事都听妹妹的，因为那个妹妹就是聪明，就是冷静又漂亮，所以他一到他妹妹面前他就软掉了，他就化掉了，他就觉得全部都服他妹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宝钗就一样一样的看，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小玩意儿，有笔墨纸砚。薛蟠自己不读书，可他知道他妹妹是爱读书的，爱写诗的，所以特别从江南带了最好的毛笔、最好的墨、最好的砚台。我想他大概也不太会选，可是至少尽心了，大概也被骗了很多钱，就是买端砚啊，买最好的这个安徽的徽墨啊，去给他妹妹。好，我们看到一个15岁的女孩子，有人远从巴黎带了很多的珍贵东西给你，应该怎么写法？如果是一个小说家写到这里说，宝钗好高兴，我想今天读熊女，这个家里人从这个巴黎带了东西，你一定又蹦又跳，好高兴说，得到什么礼物。宝钗立刻就讲说，好，把这个箱子抬进大观园，我要把这些东西分送给我的那些好朋友，所以 那边送人比较方便，因为林黛玉啊、探春啊都住在大观园，你可以看到宝钗的个性。宝钗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别人分享的，可是这个分享注意不是情感的，其实是理智的，因为他知道他薛家已经人单势薄，爸爸去世了，所以这个薛家今天争到四大家族，其实真的是宝钗，他一定要做人极其成功，他把社会所有的东西打点好，他今天在京城是做客，他没有任何的帮手，所以他一定要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好。所以《红楼梦》里面最好玩的是所有的人都说宝钗好，包括那个应该说宝钗最多坏话的是黛玉，对不对？因为他们有情敌关系，可是你看到黛玉都说她好，而且等一下你看到分礼物的时候最有趣了，每一个人笔墨纸砚还有玩具一份一份，黛玉是比别人多一倍的，他知道那个最对手的那个人，最跟你敌对的人，你就对他再多加倍好，他就化掉了。好，你看搞政治人不读《红楼梦》真的很惨就是原来人跟人之间有另外一种相处的方法，你就讲手段来讲，宝钗的手段也不得了。所以读这一段的时候细心读一下，为什么名单列出来以后每个人一份一份，为什么特别加注一段叫做黛玉独与他人不同，比别人多一倍。好，这个时候你就懂了这个《红楼梦》里有多少多少的跟政治有关的东西。所以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最爱读《红楼梦》的，所以他真厉害。那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权谋，这个权谋跟三国的权谋不太一样，三国的权谋全部变成计谋，可是《红楼梦》是做人，就是如何在他自己的社会里，宝钗如果是一个成功者，这个成功者是旁边敌人最少的，旁边敌人最少的，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有另外 一套的政治的做法。可是不要误会， 我讲到这里还是担心说大家会觉得宝钗太可怕了，好，权谋利用，可是不是，就是他的生命里面已经越来越自然的在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他这家族要维持下去不容易，因为爸爸去世了，所以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我们想想看，今天台湾的这几个家族，你们大概屈指也算得出来，如果说落单到最后要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去撑那么大的一个连锁银行，你看到这个女孩绝对跟我们会不一样，就他绝对会被训练出他要怎么去打点出他爸爸在世的时候所有的关系，他必须打点好，不然他生存不下去。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67回忽然避开了尤三姐跟这个柳湘莲，其实里面很精致的在编织出宝钗的个性。